非常感谢主席，再度感谢您让我们代表团发言。我的代表团在这届会议上的发言是基于早期的发言，这也奠定了我们总体的想法，以及在 GGE 工作中什么是优先点的想法。我们感谢 ICRC 和民间社会的代表的参与、贡献和继续的倡导，我们鼓励他们继续的做这样的有用的工作。主席，自您既然您也要求我们讲一讲 Laws 对人道主义法会带来什么挑战，那么我就在这方面做一些发言。我们的讨论再度确认重申了一个全民一个普及的就是概念，就是这些有好一些法律的框架来包括人道主义法来限制这些武器。我的代表团继续的强调一点，那就是原则和标准，公约的原则和标准应当指导总体的 GGE 工作。主席，国际人道主义法是一个基本工具，和其他工具一样，它塑造了开发和现代规则的开发，现代武器以及它的使用方式和方法。国际人道主义法进展性的去禁止了、限制了一些监管对于各种各样的武器的限制，这也是符合不断变化的情况、条件和需求。在他们与 IHL 的交界中，法律啊其实类似于某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Laws 不是法律。由于 Laws 的性质之前讲到了，它特别的对已有的人道主义法带来一些特定挑战。我们知道 IHL 在国际在一般情况来说，还有 CCW 它会演变，而且它的演变也是基于过去历史的轨迹，在某些时间点上、某些技术的阶段、某些技术的层面去演变。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在考虑 Laws 的时候忽略这些背景。即使我们同意自动性武器必须符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但是我们还是要决定一点，那就是什么会得以转化，什么样的措施和措法，还有限制，有必要的措施可以去对它进行治理。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其实这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就像有些人想象的。我在过去一些年的漫长讨论中，我们形成了一个一点观点，那就是这 Laws 没办法符合国际人道主义三大原则，就是区分相称、不必要的损害、审慎和人道主义的原则。因此对这些自动武器进行拟人化或者是让它自动化是违反 IHL 的原则和宗旨的。主席，未来的一阶段的讨论考虑到了完全自动化武器对不同层级的自动武器都会他们是嵌入了致命武器，而不是说某一类型的武器。任何武器系统只要在执行过程中重要的功能的执行过程中，也就是选择目标、击中目标，在变化的环境中，在或者说它的运行的范围，它有能力自动的不要人监督和控制的话，那么它是都不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而且它有法，而且法律，但是国际人道主义法何时何地都要得以遵守。在而且基于人的应用已有的 IHL 这是没办法被实行的。我回顾一下 IHL 的规则是要施加于国家 和有国家功能的一些团体，整个的从士兵到底下的在武装冲突中 的链条以及所有的人都要符合它，它要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只有这样才能够监管、限制他们的选择，来进行，来选择这个战争武器。同样，大家都了解的是，个体的人来要是人来遵循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人使用的工具要遵循国际人道主义法。这个责任不能够转型或者是移交给一些机器系统来执行。任何机器系统，如果他要这么做的话，他这是非法的，主席。那回答原始的问题，那就是用什么样的措施、方法和限制来确保自动武器能够遵循国际人道主义法。 那么唯一的答案，那就是要有约束性的条约，确保人能够控制这些武器，在所有的阶段和所有的时间，尤其不能够有例外。当他在执行重要功能的时候，既然我们都认为国际人道主义法必须得以遵循，那么直接的就要去立新的法来确保它能够合规。唯一的其他的选项，国际社会可以选的，那就是重新协商或改变国际人道主义三原则，以确保有些人可以使用这样的武器。谢谢。